要看比较长的一段经文，对我们来说算比较长的一到第十三节。啊，这个是整个的一个历史事件，是一个故事呢，所以我们要整个的看，很难分开。但是其实，在一次的讲道呢，用一次的讲道把这里边的内容都讲完了、讲清楚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啊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能分开的讲，所以我们就按着这个方法来去看这段经文。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四章，我们上周学完了第三章，简单的看了一下耶稣基督的教父。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到十三节，那我读，大家就跟着看啊就行了。圣经说，耶稣被圣灵大大的感动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引他往旷野去40日，被魔鬼试探，这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后来就饿了。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天主的儿子，可以叫这些石头变作饼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说，人活着不但靠着食物，也靠着天主一切所吩咐的话。魔鬼又领他到高山上去，转眼之间将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说，我要将这一切权柄荣华都给你，因为这权柄都归了我，随我的意思要给谁就给谁，你若拜我，必归我，对不起，必都归于你。耶稣回答说，撒旦退下去，经常说，应当拜主你的天主，但要侍奉他。魔鬼又领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天主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经上说，主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必用手扶持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说，不要试探主你的天主。魔鬼各样的试探已毕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我们的胜利者，耶稣基督我们的胜利者。那么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，求主祝福我们学习他话语的时间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很感谢，因为有这样的机会能来，能一起聚会。我们今天真的需要你的带领，我们需要你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。我们很感恩，因为在凡事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可以学他在世上的事工和行为，然后去效法他。我们也很感恩，因为我们看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受到圣灵的感动，那我们今天也能受到一样的感动。我们有圣灵的内助，这个是主大的恩典，你赐给我们你的灵，他住在我们内心中，他感动我们，他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。天主，我们今天求你帮助我们来去顺从你领的带领。我也为我自己祷告，我求你赐给我力量，赐给我口才，所以我能讲清楚你话语的意思。我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耶稣基督，我们的胜利者。那我们已经学习了路加福音前三章经文，那在这个三章经文内，我们发现有好多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这些有信心的伟人，信心伟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玛利亚、伊丽莎白、撒加利亚，我们提了西面，我们提了很多人的名字，然后他们为这个迎海耶稣基督做见证，然后可能最伟大的一位就是世袭的约翰，天主的先知，他站在百姓面前喊叫，而讲耶稣基督，讲他就是米西亚，他就是天主的受膏者，他来了，他来的时候你们要信从他，要跟随他。还有呢，我们也看了他家族的见证，他家谱对不起的见证，那也看了三一神的见证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在他身上也做了见证，像在路加福音第三章，他说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又有圣灵做见证，又有天父做见证，天开了，然后大声地说，这就是他， 这就是我的爱子，这就是我所喜悦的那一位。天主在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受膏者，但是同时呢，他在陈述，而在说这一位是无罪的，他在讲耶稣基督的无罪性，他是无瑕疵的、无罪的，而且他一生呢有一个特点，他完全的顺服他天上的父，没有一次跑偏，没有一次按着他自己的意去行事，他一直在顺服他的父亲，他一直在顺服天主。那么一到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呢，你要说为什么路加给我们记载了他受试探的这个故事，那我觉得原因理由是很多，但是呢可能有两个很重要的。第一个是他是在强调而在讲基督的无罪的一生，他在讲基督的无罪性，而这件真理的重要性，这个是十分重要的一点。因为只有一位无罪的基督能做我们挽回的祭，这个真理我们知道很简单，但是也是十分重要的。他一生过的在一生之内也没有犯过一次罪，一直顺服他天上的父，一直按着他所命令他做的事情去做。像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他说天主叫那无罪的，很关键，那无罪的替我们做了罪人，是我们靠着在天主面前成为义。只有一个无罪的人能代替我们，他只有一个无罪的基督能做我们挽回的祭。基督从出生到现生没有犯罪，因此在凡事上做我们的榜样，也能做我们挽回的祭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，他说你们蒙召是要你们受苦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要你们按着他的踪迹行。二十二节很关键，他没有作恶，他一次也没有，口里没有诡诈。所以这个真理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圣经中，我们耶稣基督是无罪的，是没有罪。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，他说他指的耶稣基督是圣洁的、良善的、无玷污的，也是离开罪人成为比天高的，他是圣洁的、良善的、无玷污的，也离开了罪人。这个是他一生的一个特点，他没有犯过罪，他没有犯过错误，他没有违背了他天上的父。但是同时路加也是想提醒我们，也是想教导我们关于基督战胜撒旦的这一点，基督战胜撒旦的重要性。在这段故事呢，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，但是同时也是他战胜撒旦的时候。我们的基督并不是一位微弱的受害者，他是一位胜利者。他虽然受试探，但是没有犯罪，他虽然受撒旦的攻击，但是也没有失败。那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胜过罪、死、阴间和撒旦，他是我们胜利者，他胜过这一切，我们所不能胜过的，他替我们胜过的，他是我们救主，因为他能胜过我们的仇敌撒旦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我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，希望大家能看一眼这一节经文很关键。约翰福音十四章，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话，十四章三十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，他说以后我没有许多的话告诉你们，因为这世界的主要来。那这世界的主我们知道是谁，就是撒旦。但是后面他说了一句很关键的一句话，他说在我身上本没有什么权柄。那虽然撒旦是这个世界的主，但是耶稣基督在他门徒面前说什么呢？他虽然是这个世界的主，但是他控制不了我，他在我的身上没有权柄，没有权柄。三十一节他说，但我要叫世人知道我是爱我的父。照着他为什么没有权柄呢？撒旦为什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没有权柄呢？因为他说 照着我父的命令行的。我爱我的父，我也完全的照着我父的命令行的。那这个撒旦在世上为什么有权呢？为什么有权柄呢？因为世人犯了罪。圣经在耶稣基督也说，你们是谁？你们是你们父亲的儿子，你们就是撒旦的后裔，因为你们跟随他，你们行他所行的，你们他行诡诈，你们也行诡诈，他说谎言，你们也说谎言。所以这个世俗呢，是随着撒旦的旨意，是跟随撒旦的人，他在世上有权柄。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呢？我虽然在世，但是在我身上他没有什么权柄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我没有犯过什么罪，他控制不了我，他影响不了我。这个经文的意思很简单，撒旦虽然有控制世界的权柄，世俗的权柄，但是他不能控制基督，因为基督没有罪，他没有罪。可以换言之，我在世上，耶稣基督在说，我在世上的时候，我和撒旦在战场见面了，我赢了，我一直照着我父的命令行事。这个是耶稣基督在我身上他没有权柄，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真理啊，他没有犯过罪，撒旦控制不了他，撒旦影响不了他，他完全战胜了，而做我们的胜利者。他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，他描述耶稣基督我们的祭司长，他说我们的祭司长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懦弱，他也曾注视受试探，和我们一样。他虽然受过这些试探，什么样的试探和我们受的一样的这种试探，像我们所受的试探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罪。撒旦想让基督离开天父的旨意，想让他撇下他顺服的样式，但是基督没有犯罪，他没有做。第一个亚当我们知道受试探的时候犯了罪，因此众人都有了罪，也要死。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受了试探但没有犯罪，因此众人借着他能得罪的赦免，也能得永生。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他说，知是罪愆不如恩赐，因为一个人的罪对不起，叫众人死亡。亚当因为亚当犯了罪，众人就有了罪性，也必须得面临着死亡，总不如天主因耶稣基督一个人的恩赏给众人的恩赐更多。所以第一个亚当，因为他我们都有了罪，因为他我们都有了死，我们得不到永生，我们不能到我们天父的面前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，在世上的义，这种顺服的心呢，那么我们就能得到这种主大的恩典，而且能得到义，能成为义，耶稣基督天父能愿意赦免我们的罪。那在我们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发现撒旦在集中他的力量去攻击弥西亚，那为的是要毁坏他拯救世人的使命，这个很清楚。天主借着圣灵呢，这个也很有意思哈。他虽然知道这个挑战要有这种挑战，他知道撒旦是想攻击弥西亚，但是同时我们发现撒旦想攻击弥西亚，但是同时天主借着圣灵引导基督去战胜撒旦，并证明他的身份。因为如果你看第一节，他说耶稣被圣灵大大的感动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引他往旷野去。所以这个看来呢，这个是必须发生的一件事情。撒旦想攻击弥西亚，天主说来吧，你去吧，你去战胜他，你去受他的试探，但是因为我知道你要胜过他的试探。他想证明他的身份，这就是我的爱子，这就是无罪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天主的儿子，也是世人的救主。那首先呢，我们看战前的准备。如果你看第一节，他说耶稣被圣灵大大的感动，那这一句很重要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引他往旷野去。 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原来学过耶稣基督受的圣灵的时候是受了五鲜量的圣灵，这个有很深的意思。但是最基本我们知道，因为他是无罪的，那么他就能完全的顺从圣灵的带领，在凡事上靠着圣灵的大能，这个很重要。无论耶稣基督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在世上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顺服天父，至死还顺服。他为什么顺服呢？他靠着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去顺服呢？靠着圣灵的力量。他行神迹也是靠着圣灵的力量。他的复活我们知道，因为圣灵告诉我们，也是靠着圣灵的大能。而且他胜罪的生我罪的一生也是靠着圣灵的力量。我们上周应该是上周忘了看了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，他说何况基督被永远的圣灵感动，将自己没有瑕疵的身献在天主面前。耶稣基督为什么呢是无瑕疵的？他为什么是无罪的？他本性我们知道，因为他就是天主，是圣洁的。但是在世上呢，也是靠着圣灵的感动，把他自己无瑕疵的身献在天主的面前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天主知道，耶稣基督也知道，他要去面临着撒旦，他要去和撒旦作战。那么第一件事情发生的是什么呢？他要被圣灵充满，要受到圣灵的感动。因为那这个真理我们知道是常常出现在圣经中，唯一个圣罪的方法是顺从圣灵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如此的。我们若要胜过我们自己的罪，那么我们必须顺从顺服圣灵的感动。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他说，我说你们应当顺从圣灵，如果你顺从圣灵的话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。那你说我今天犯罪了，我今天放纵肉体的私欲是什么一个原因？因为你在这一阵时那一阵时间没有顺从圣灵，没有顺从圣灵。圣灵感动你时候，你应当顺从这个感动啊。那这个真理很重要，但是我你自己可以做见证，我也可以做见证。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，我受感动的时候，圣灵借着天主的话语，使用天主的话语，在我自己的心中说你不应该有说这一句话，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那有的时候我们信徒会说是，然后顺从他的感动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我就是想干我就是想干。每个人犯罪的时候，每一个信徒，我应该这样说，他犯罪的时候，他是在做一个选择：我要放纵我自己的情欲吗？还是我要顺服圣灵？耶稣基督进战场前的准备是什么呢？要被圣灵感动。我们要学会靠着圣灵，顺从圣灵。我们要对圣灵的感动极其敏感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在我们的心中。你说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，我说我信主了有20年，但是我没有一次觉得我受到圣灵的感动，那么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要不是你没信，要不是你已经是处于一个悖逆的状态，而且保持了很久这种悖逆的状态，或者是你一个罪犯了好久了，然后你没有什么反应现在。这个是有这几个理由。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看圣经，我们要对天主的感动，圣灵的感动，要对这个极其敏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所以他去受试探之前呢，他开始受圣灵的感动，顺从圣灵，靠着圣灵的力量。第二，我们看有40天的属灵战争，有40天的属灵战争。在第二节他说40日被魔鬼试探，这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后来就饿了。所以在我们后面我们知道有3个试探，但是在这个3个试探前呢，我们发现已经有40天的试探。所以这个三个就是3个例子而已，或者是3个最重的试探，之前呢有许多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什么呢？他饿了。 40天没有吃饭，他就饿了。那我们知道在这个40天他没有犯罪，但是呢他还是有肉身的，他还是有人性。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他说他40天没有吃饭，那你说我们怎么能理解这个真理，这个道理，他40天没有吃饭，这40天没有吃饭之后是什么呢？是饿了，跟你一样，你也是个人，你40天，如果我拿恩泽，然后说你现在好好的吃一天，因为明天我们就开始不吃饭，你40天你就不能吃饭。我跟你说，你到后天他就开始饿得要命啊。那40天之后呢，也如此，耶稣基督还是有肉身的，他还是有人性的，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饿了，他很弱。他的身体应该是相当弱的，在这个时候，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可能撒旦也是趁着这个机会，他看你看弥赛亚现在，他虽然是永生天主的儿子，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弱了，他的身体弱了，他没有身体上的力量，他40天没有吃饭，所以他就趁着这个时候来去攻击我们的救主，趁着这个时候来去试探我们的耶稣基督。那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也常常如此，是在我们真累的时候，是在我们真没有精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容易的去犯罪，很容易去放纵情欲。你说我累的，我哎呀，我这几天我出差了回来，我一周两周啊出在外边，或者是我现在工作特别忙，我这一天没有吃饭，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好，你要小心，那因为这个试探就会来了，啊，耶稣基督也如此。现在我们要看撒旦试探基督的种类，这个三个例子。首先我们看第三节吧，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天主的儿子，可以叫这些石头变作饼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说，人活着不但靠食物，也靠天主一切所吩咐的话。那么我们原来学过，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，我们学约翰一书的时候，我们看了约翰一书2:16，他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儿，即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遂十分而起的骄傲，不是从父那里来的，是从世上来的。所以我们看有这种三种情欲，一个是肉体的情欲，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，第三个是遂十分而起的骄傲。那么撒旦常常用这个方式来试探我们啊，如果你看创世纪第3:6也一样，他试探夏娃的时候，在第6他说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吃，是吧？好吃是什么一个意思呢？这就是肉体的情欲，我要吃，我饿了，是吧？好看，那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吧。然后最后他说，有能增智慧可爱，那这个就是随十分而起的骄傲。哎呀，撒旦说什么，你吃这个的话你就像神一样，你就会上个神啊，这个就是他的骄傲，用这个方法来去试探人，用这个方法来去诱惑引诱人类。那么耶稣基督受的试探，我自己觉得也是一样的，撒旦也是以这个方式来去试探我们的耶稣基督。但是我还是得说这一点，耶稣基督受试探呢，我们知道是很独特的，因为他是天主，他是有神性的。但是我们可以说，在他人性这一方面，他肉身这一方面是受的试探是跟我们一样的啊。但是你说我会不会受这样的试探呢？还真不会。比如说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吧，我跟你说撒旦不会来到你的面前这样试探你，你不用怕，他是有神性的。或者你直接跳下去吧，天使会过来拯救你，你不会受到完全一样的试探。但是在肉体肉身这一方面，他所受到的试探也是跟我们一样的。我再一次强调希伯来书第4:15， 他说他也曾主事守师探和我们一样，别忘了他在反噬上是我们的榜样，他所受的试探也是跟我们日日所受的试探是很像的，也能说是一样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发现撒旦想让他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在第二节他说，圣经告诉我们40天耶稣就没有吃饭，他可能饿得要命，现在他很饿，想吃东西。那魔鬼对他说什么呢？你若是天主的儿子，可以叫这些石头变作饼。你就说一句话，你就说一句话，因为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们将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会做类似的神迹，对吧？他会掰饼，然后分给很多人吃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就是容易的。他说你就叫这些石头变作饼吧。耶稣回答说，经常说人活着不但靠食物，也靠天主一切所吩咐的话语。撒旦直到基督饿了，他的肉体饿了，想吃东西，因此想让他用他自己的力量去满足他肉身的需要，他肉体的需要。那这个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是更能让我们能明白这个真理。撒旦常常这样，你满足你自己吧，是不是天主的旨意那无所谓，你满足你自己吧，你现在有需要吗？那你过来满足你自己身体的需要。很多人现在讨论这些罪的时候，讨论啥算罪和啥不算罪呢？如果不信天主的话语的这些人，他们会说什么呢？我有这个需要。我们说性罪啊，不道德的这些罪，同性恋呢，犯奸淫呢，第一个借口是什么？我有需要啊，啊，我有这个需要。很多男人找女朋友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我在家里得不到满足，所以我有需要，是吧？这个是撒旦一个欺骗人的方式。天主创造你的时候，没有给你这种情欲吗？没有给你这种欲望吗？这个是你人就是这样子的，你是有需要的，你满足吧。撒旦常常有这样的方式来去欺骗人。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国的教会做牧师的时候，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就是接受了这种欺骗，就说什么我在网上看的不重要，我犯这些罪，我看这些黄色的东西不重要，因为我有这个需要。天主创造我的时候，我就是有这种需要，所以我去满足了啊。撒旦在这时候就说什么呢？你饿了有什么不好的呢？你就吃呗，饿了就吃吧，饿了你就用你自己的力量去把这些石头变为饼，变成饼你就吃吧。但是我们不能忘记，你说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如果不了解会觉得也很奇怪，为什么不能直接吃东西啊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他现在的这个饥饿状态是天主的旨意。第一节，耶稣被圣灵大大的感动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，这是天主的旨意，是吧？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。我们也不要忘记，耶稣基督是完全的顺服天主，你让我去哪儿我去哪儿，你让我吃我就吃，你让我不吃我就不吃，我顺服你。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答案，特别有意思，他说什么呢？人活着不但靠着食物，也靠着天主一切所吩咐的话语。那他直接引用了神明记旧约圣经的话语，在神明记第八章，他说第三节，他说主使你卑微，使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未曾认识的玛拿与你们吃，为要使你们知道什么呢？人不是专靠粮食才得存活，是靠凡有主口所出的言语得存活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其实我们可以学这个，可以学很长时间。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的需要我必给你，玛拿我们知道这个故事，你的需要我必给你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从我口里出来的这些话语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你要靠着这个，你要遵守我的诫命，然后这些事情我必赐予你。 基督的意思很清楚，他的答案是很清楚，他的回答是很清楚，天主之意比满足我肉身的需要更加的重要。那我们信徒也要记住这一点，我们都有需要，肉身上的需要，但是天主的旨意在我们这一生中必须是最重要的，他说的算，他的旨意是有限，我们要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，耶稣基督对他们说，遵行差遣我父的旨意，做完了他的工，就是什么，就是我的食物了，同样的意思。在这里他说，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我今天能不能吃饭，最重要的不是我今天能不能满足我自己的需要，最重要的是天主的旨意。要明白，你有这种情欲，你饿了，或者是你肉身的一些需要的时候，这些不是罪，但是你如果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去违背天主的话语，那这个才是罪，才是放纵情欲。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，他说情欲一动就生出罪恶，你让他动起来才算是罪。耶稣基督知道这一点，他也知道他一背申命记第八章的时候，他在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我知道如果我顺服我天上的父，他必满足我，他必满足我。你说他满足了吗？我们在这一段经文看不到，但是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四章，这个试探一臂，他手撒旦试探一臂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发生？在第十一节他说，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然后什么事情发生？天使来服侍他。所以他受这个试探之后，天使就来服侍他。那什么服侍呢？肯定带了吃的，最起码是吧，我顺服天主，天主必满足我。那我们这也要注意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这种需要，肉体的需要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旨意是最重要的，先顺服他，然后这一些他肯定必赐给我们。第二点，我们也发现他想让他放纵眼目的情欲。在第五节他说，魔鬼又领他到高山上去，转眼之间将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。你看这个看又出现了，说我要将这一切，觉得撒旦的言语在这段故事里面是非常有意思。他说我将这一切全名荣华都给你，因为这全名都归了我，随我意思，要给谁就给谁。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欺骗人的，其实他所控制的就是这个邪恶的世俗的这个制度，也不能说这一地这全都是我的，你要我想给谁就给谁，是吧？这个也是不对的，他也是在撒谎。你若拜我，必都归于你。耶稣回答说，撒旦退下去，经上说应当拜主你的天主，但你要释放他。那我们发现撒旦用超自然的方式来给耶稣基督看万国所有的国，然后说我就把这些赐予你，我有这个权柄。其实他也没有，他是在扭曲真理，他只有这个邪恶世界的制度是他所掌权，他所控制的。那这个试探的意义是什么？撒旦在给基督，我自己觉得那有很多解释，但我自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，我觉得撒旦在给基督一个躲避十字架的选择。你可以避免十字架的痛苦，可以得你该得的荣耀，是吧？你不用顺服天主，你不用往十字架的这个死这个方向走，你可以，你如果你就拜我一下，那我就让你升高，我就把这个荣耀赐予你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，耶稣基督是通过顺服才得了荣耀。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他说你们当有基督那样的心， 他本有天主的样式，将自己算与天主同等，也，第七，我们看第八节，他说，既有人的形状，就自己卑微，至死顺服。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。所以天主，你所以很重要，所以天主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所以他为什么得到这个荣耀呢？是因为他顺服了，是因为他至死都顺服，所以天主将他升高。他的荣耀是通过顺服天父才得到的。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撒旦是想让他避免，想给他一个避免十字架痛苦的顺服的这种痛苦，这种卑微的一生。你可以避免这些，你的施工还没有开始，要不你现在拜我一下，然后我就把你这个荣耀权柄都赐予你。撒旦在说什么？你不用卑微，你不用做奴仆，你不用受苦，你不用顺服，你拜我就行了。那他肯定是想让他堕落。但是我发现，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也常常如此。撒旦常常说，你不用走这一条那一条艰难的道路，你不用走那痛苦的途径，你如果来我这边，你如果接受我的想法，我的思想，你跟随我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，平安、安息、喜乐，你不用顺服天主啊，你就跟随我就行了，你接受我的思想就行了，你可以躲避这个顺服的这一条街，这个顺服的这一条道。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意思。但是你看耶稣基督的答案，耶稣回答说，撒旦退下去，经常说，你对不起，应当拜主你的天主，但要侍奉他。那在这个他很清楚的说，我不能拜你，这个是我不能做的事情。那他所用的就是申命记第六章十三节，你应当敬畏主你的天主，侍奉他，对吗？我不能做，我是不能做的。最后我们发现，他想让他有骄傲的心，所以十分而起的骄傲。魔鬼又领耶稣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天主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经常说，主必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必用手扶持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回答说，经常说，不要试探主你的天主。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撒旦想让基督展示他的大能，他在耶路撒冷嘛，人肯定多，然后他想让他做一个神迹。可能在这个时候，他在说，基督，你要不先表演一下，要不你展示一下你的大能，你跳下去吧，你若跳下去的话，那众人就能看到你的力量，你的能力，使周围的人能看到你的实力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这个不是天主的旨意，这不是天主的旨意。我们也发现，在耶稣基督的施工中，一次的又一次，他就说，时候还没到，时间还没有到，你们别把这个事传开了，别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直保持这种顺服的心，我等着天主天父的时间，然后我才做这些事情。但有意思是，撒旦用了圣经的话语来试探基督。那这句话是从哪来的？你看，在诗篇第91篇第11节，他说，主为你吩咐使者在你所行的道上保护你，天使必用手扶持你，免得你的脚碰着石头。撒旦在这个时候使用圣经来去试探耶稣基督，那他用错了。其实如果你了解诗篇第91篇，你知道这个指的不是弥赛亚，这一段经文指的就是所有愿意靠着耶稣，愿意靠着天父的人，天主必保护你。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。撒旦扭曲了这段经文，这个不是一篇弥赛亚的诗篇，是对着我们说的。 你看诗篇第91篇第一节，他说住在至上主的隐秘处的，便是安居在全能主的荫下。他说信靠主的人，仰赖主的人，他必保护他。他并不是指着弥赛亚说的。所以撒旦在用经文来去攻击或者是试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但是肯定是扭曲的一个经文。那他现在也常常用这个方法。有多少人来到我面前说我想做这个事情，而且拿出圣经来去跟我解释，我想犯罪因为圣经说，我想干这个因为圣经说啊，我想干这个，我想干那个啊，不懂圣经或者是故意的扭曲圣经啊，你还得用对，你还得解释清楚。那这个就是撒旦常常用的方法，他扭曲而改变圣经的真理。像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他告诉他们你未必死，天主说你要死，但是我告诉你你未必死。撒旦和现在的很多人都用这个方法在扭曲天主的话。有多少人，哎呀，我估计哎呀好几百个人都来过我面前，但是圣经，我想做这件事情，那圣经是不是这么说吗？你完全就是想找一个借口去放纵情欲，你走吧，你别跟我讲，我明明知道你不是，你没有这种顺服的心，你就是想做你想做的，你去做吧，但是你明明你要知道就是罪，你别跟我讲圣经啊。很多人是这样子的，撒旦也特别喜欢用这个方式。耶稣基督回答说：“你不要试探主你的天主。”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基督已经在撒旦面前说什么呢？我就是天主，啊，你不要试探我，啊，他战胜了他这几个试探。那么，其实我们知道，从神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段经文有很丰富的内容和真理。他战胜了撒旦，他没有犯罪，他完全的保持这种顺服的状态。但是我觉得在引用方面对我们也是能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怎么能胜过试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顺从圣灵，充满圣灵。那这个是日日的一个选择，这个是选择天天靠着圣灵的带领，天天看圣经，天天顺从圣灵的感动。第二呢，我们要懂圣经。我们发现撒旦都愿意用圣经来去攻击而试探耶稣基督。你要常常思考，你要常常阅读天主的话语。而且我们发现耶稣又面临着试探的时候，他做什么？撒旦说你这样做吧，然后耶稣又说，但是圣经说不能，圣经说不能这样，天主的话语是如此说的。那我们也应该有这样子的反应。如果你不懂圣经，那你没法回答这些事情。必须懂，必须阅读，必须常常看。而且呢，我们要学会信靠天主，别离开天主的旨意。你知道天主的旨意是什么？像耶稣基督知道他是有一个使命，他是有他必须做的事情，要顺服天父，要按着他的旨意去行事。那我们也应当如此。像在彼得前书2:21，他说你们蒙召是要你们受苦，因为耶稣基督也为你们受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要你们按着他的踪迹行。那么我们就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。我怎么能胜过我一生中的这种试探呢？充满圣灵，顺从圣灵，懂得圣经，信靠主，别离开他的旨意。这个是耶稣基督我们的胜利者。他胜过死，胜过撒旦，胜过罪。他也同时，因为他胜过这些，他能做我们完美的祭。但是他也给我们留下榜样，我们若能按照他的方式来去面临着我们一生中的试探的话，那我们也能胜过这些。